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台湾巡演圆满成功，首尔演出震撼大韩民族；澳诉江案添被告罗干，澳政府促调查活摘器官事件；参与迫害法轮功吴官正在西班牙被起诉；涂抹大法标语的邪党支书遭恶报摔成植物人；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新闻汇编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20至26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台湾巡演圆满成功，4月20、21日两天，神韵艺术团在台湾嘉义市国立中正大学大礼堂做台湾巡回的压轴演出。台湾总统陈水扁、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最后一场开演前特致赠花篮，祝贺美国神韵艺术团在台湾巡回演出圆满成功。嘉义县长陈明文、市长黄敏惠等对该团以艺术形式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给予高度赞扬，并颁发文化交流感谢状及褒扬金牌等。嘉义市长黄敏惠说，嘉义市是艺术之都，欢迎美国神韵艺术团到嘉义市来。目前社会普遍缺乏的是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神韵艺术团的表演表现的是中国文化的内涵，一定能使社会的道德回升。知名画家、南华大学视觉艺术学系主任兼任所长的罗雪荣表示，曾经亲自游历过敦煌莫高窟，对美国神韵艺术团造像的演出印象非常深刻。这出舞剧整体表现出敦煌的感觉，再加上以真人演出佛像，更是让人有一种佛像活化的感觉。神韵艺术团此次来台湾巡回演出，场场爆满，激起观众热烈的回响，在复兴中华文化和艺术表演事业的传承上引起了极大的效应，给台湾文艺界注入一股新潮流。嘉义副市长李希金表示，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文化，神韵艺术团的表演正是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神韵在首尔演出震撼大韩民族。神韵艺术团的巡回演出在全球引起轰动，中共企图骚扰神韵韩国演出的卑劣伎俩遭到挫败。4月20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宣判因中共施压而欲取消神韵演出的 COEX 剧场败诉，诉讼费由被告方 COEX 剧场全部承担。演出如期在24日到26日举办，韩国民众正翘首以待，演出门票几近告罄。4月24日于首尔首演，撼动了韩国民众，能容纳2000名观众的首尔圆顶艺术剧场内几乎座无虚席。崇尚中华传统文化的韩国各界政要、驻韩使节、专家、商界人士、出家僧尼和各地市民等为晚会展现出的东方神韵深深震撼。曾三次当选韩国国会议员、诺贝尔奖候选人、现任联合国和平大使的金浩一，协同韩国舞蹈专家的夫人李金烈前来观看演出，并对演出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表示，对每个节目都很喜欢。 就像期待的一样，我看到中国艺术的真谛。听说中国有多个少数民族生活在一起，能够看到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特色的艺术非常好。韩流之风席卷全球，崇尚神传文化和正统文化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在韩国的表演，也吸引了韩流专家到场欣赏。韩流文化研究院院长、韩流故事的作者江哲根表示，非常受感动。中华文化是世界级的文化，神韵好像带给人灵性的信息。他认为中华文化给世界人民很大的感动，希望韩国文化也和中华文化一样能成为世界级的文化。拥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的韩国民众看懂听懂了神韵的内涵，有现场的热烈掌声，谢幕时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向演员们致意，与大排长龙的人潮，神韵正统的旋律和节奏已经唤醒韩国人沉睡的情感和记忆了。
奥素江案天被告罗干，澳政府促调查火灾器官事件。悉尼华裔画家法轮功学员张翠英女士状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一案目前取得新的进展。原告提出将迫害法轮功的组织610办公室的头目罗干增加为被告，与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一同送上审判台，并要求延长传票送达有效期。目前有省高院已经裁决同意原告的请求，增加被告罗干以及向被告送达诉状的时间延长六个月，诉状将由法院递交海外。很多澳洲政要表达对此案的关注，还希望对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性事件的指控展开全面调查。澳洲总理霍华德办公室3月27日发给张翠英的信中说，关于你的诉讼案，澳洲的司法体系为对法律争端进行仲裁提供适宜的平台。澳洲政府深切关注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并认为中国政府禁止这个修炼群体违背了基本的国际人权标准。澳大利亚定期向中国政府提出此事，包括通过我们每年的人权对话。澳洲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应该处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并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允许对这些指控进行独立可信的调查。我们将继续向中国政府提出我们在人权等问题上的关注。
参与迫害法轮功，吴官正在西班牙被起诉。4月17日早上，正在出访西班牙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折磨和种族灭绝的罪名起诉。吴官正自1997年起至2002年11月任山东省中共省委书记期间，直接参与并执行了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学员的指令，在山东省酷刑折磨致死至少上百名法轮功学员，使山东成为在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西班牙司法部门已经在调查中共对法轮功的种族灭绝案。2006年6月，西班牙国家法院接受对中共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贾庆林的起诉，司法机构并已经正式开始对其迫害法轮功的犯罪行为进行调查的法律程序。法官已经向联合国人权组织和国际大赦等组织申请相关资料，法官也通过西班牙外交部向政府索要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并已经申请对贾庆林的国际通缉令，以便在其出现在欧洲国家时尽快将其逮捕，并将其引渡到西班牙接受司法审讯。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4月20日，黑龙江省依兰县法院开庭非法审判大法弟子龚凤强、孙仁、马洪刚。龚凤强被迫害得非常严重，但他仍在法庭上揭露了恶警将他毒打致昏，又用凉水浇醒的罪恶事实。上午11点多，就在开庭结束时，协党不法公安绑架了在法庭外的三名大法弟子严继国、陈铁峰等，目前三人都被非法关押在依兰县公安局。
4月18日傍晚，山东省潍坊市公安局恶人绑架了潍坊城区十几名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王长秀、刘爱美、韩玉花一起被绑架并抄家。遭到邪恶绑架的大法弟子还有戴宗珍、王鹏、谭佛礼、王新民、王玉、王吉林夫妇、王桂芳、邱振华、刘素香、邱兆华等。
4月5日，河北三河市协党法院对马维山、周传忠、张德利等9位大法弟子非法判刑。这9名大法学员在2006年2月至7月间，被三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610、燕郊公安分局等协党部门绑架。恶人把他们分别绑架到三河看守所、廊坊洗脑班、香河等地强制洗脑。洗脑失败后，又将这些学员绑架回三河看守所，并操控三河公检法司对这几位大法弟子非法判刑。
河北大法弟子韦丹全，男，40来岁，原为山海关机场一名军官，连年的非法关押折磨使他患上了肺结核。2003年曾被非法劳教，2004年公检法联合图谋非法给他判刑，2005年遭国安秘密绑架。2007年4月14日，在山海关新任公安分局局长赵然的指挥下，7、8个恶警翻墙进入他租的房院内，把家门撬开，强行抄家，把他绑架。韦丹全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山海关第3看守所。
吉林大法弟子王启波，男，吉林省农安县杨树林乡信用社信贷员。2000年被非法劳教1年，在长春苇子沟劳教所迫害，后又转入奋进劳教所迫害。2002年7月被绑架，遭非法判刑7年，在吉林监狱遭受了各种身心摧残。2007年3月27日半夜，吉林监狱将被迫害的奄奄一息的王启波送入吉林市第二中心医院。28日上午，王启波死亡，年仅47岁。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简讯。
4月20日下午2点到3点之间，河北保定民众看到了贵州电视台的9屏共产党宣传图片插播，持续时间约1分钟。据当时正在看电视的民众讲，插播过后再看别的台，当地本来能看40来个台的有线电视，就只有5、6个能看了。看来协党方面为阻止插播，终止了许多电视台的信号。
4月20日上午，黑龙江省依兰县法院开庭非法审判大法弟子龚凤强、孙仁、马洪刚。大法弟子龚凤强被迫害得非常严重，说话都很吃力，但他仍然在法庭上揭露了恶警将他毒打致昏，又用凉水浇醒的罪恶事实。据悉，法院要将材料上报哈尔滨，准备对3名大法弟子非法判刑。上午11点多，就在开庭结束时，等在法庭外的大法弟子严继国和另一名大法弟子被早已守候在法院外的依兰县公安局便衣绑架。同时被抓捕的还有严继国乘坐的3轮出租车的司机陈铁峰。目前3人都被非法关押在依兰县公安局。在此呼吁大法弟子共同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紧急营救大法弟子严继国、龚凤强、孙仁、马洪刚和陈铁峰等人。
4月20日下午12点40分左右，山东肥城市610，以张青来为首的30多名恶警，包括10几名消防武警和肥城市国土资源局及肥城实验小学的某些不明真相的人员，妄图砸开大法弟子张旭民的防盗门，还特意调来了一辆吊车和一辆消防车。在大法师父的加持下和大法弟子的正念下，邪恶的阴谋未能得逞。当时有上100人围观，大法弟子就讲真相，使许多围观世人明白了真相。最后在大法正的场和人们的正义谴责下，下午5点，邪恶之徒灰溜溜地逃窜。
下面请听一组世人觉醒恶人恶报的小故事。
诚念大法好，遇事保平安。丙戌年十月初的一天，河北省平山县东王坡乡一位70岁的老汉和他的大儿子同骑一辆摩托车前往行堂办事，行至灵寿县五河村时，突然从胡同内跑出一个4岁的小男孩，由于骑车速度快，已经来不及刹车，一下就把这个小男孩撞倒在地，并且前后轮都从孩子的右大腿处经过左肩斜压过去。当时路旁边的人都吓坏了，心想两个大人加上车得400-500斤重，再加上快速的一撞，这下孩子肯定完了。可是却出乎人们的意料，小男孩却马上从地上爬起来，哭着跑回家找妈妈去了。老汉与孩子家长马上领孩子到医院检查，结果小孩不但内脏和骨头都没有任何损伤，连表皮都没有一点创伤，真是神奇的一幕。为什么会这样呢？老汉心里明白，因为老汉心里每天在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法轮大法师父在保护他呢。从此老汉更认定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涂抹大法标语的邪党支书遭恶报，摔成植物人。成都市新繁镇有柱村支部书记闵步钦受恶党610的唆使，把大法弟子写在墙上、电线杆上的法轮大法号、真善人号、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等真相标语用油漆涂抹掉了，对大法犯下了大罪。2006年腊月中旬，闵步钦到镇上开干部会吃团年饭，骑摩托车路过同心村时，摩托车突然翻车，把他摔倒在地，严重摔伤。闵步钦被送到新繁荣军医院治疗，但无好转，现已成植物人。
本周47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6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组新闻。
为期2天的第4届国际器官捐赠峰会于4月19日在美国密西根底特律地区的瑞兹卡尔顿饭店举行，证实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谋取暴利的残暴罪行。在全球曝光1周年之际，法轮功学员王文一博士及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接受峰会邀请，在器官移植医学道德考量专题演讲会上演讲。王文一博士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医疗及人权，他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共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违反医学道德的罪行。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北美团长鲁文·鲍克先生日前在加拿大22台 Talk Ottawa 访谈节目中，就中共杀人、倒卖器官、中加关系以及真相调查团的下一步行动等回答了记者和观众的问题。他提醒民众认清中共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并呼吁国际社会在各个层面上制裁中共。他说，中共既然敢于以杀人牟利，也绝对不会在乎以欺骗牟利。鲁文·鲍克先生是加拿大东部肾脏基金会主席和犹太社区领袖，在访谈中说，在乔高的报告中，乔高还只是客气地说，中共可能在杀人取器官。事实上我们知道，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提供器官，除非他有一个稳定的器官来源，除非他们十分确定可以从那里拿到所需要的器官。
美国俄亥俄州广播电台4月17日报道，法轮功学员期望今天在克利夫兰举办的2场研讨会能够唤起人们对践踏人权的行径给予关注。 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被监禁，继而被杀害，器官被摘取出售给来自西方国家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西楚大学生物伦理学医学院的教授斯图尔特·杨娜说，这只是中共践踏人权导致众多人间悲剧中的一幕。他呼吁各国政府都能来关注并阻止这一罪行。
德国北巴登地区日报莱因内卡报4月5日以在中国掠夺器官赚大钱为题，报道了中共系统性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文中引用麦卡斯的话说，在中国监狱的被关押者，其中包括大量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的器官被摘取，用于器官移植手术。这种对器官的摘取是有系统性的进行，而且没有得到受害者的同意，而受害者在手术过程中或者之后随即被杀害。我们的再三调查不幸已得出结论，即指控是真实的。
美国匹兹堡新闻报4月17日报道说，本周一下午，由4位医生和律师组成的专家小组在匹兹堡大学的威廉匹兹堡会馆举办了记者招待会和研讨会，强烈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专家们称之为中共的新一轮群体灭绝罪。
香港声援2000万勇士退出中共大游行于4月21、22日举行，1500多名民众手持横幅标语，在周六港岛区大游行后，周日继续在九龙区举行盛大游行，由数百名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苦队以及悼念方阵也应邀参加了这个活动。主办单位表示，这次游行的主题是中共邪灵的根都拔出来了，呼吁三退保平安。
4月21至22日，以中共邪灵的根都拔出来了为主题举办的声援2000万勇士三退大型活动在荷兰海牙唐人街举行游行，次日在首府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广场举行集会。组织者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摆脱中共邪灵的控制，退党自救。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学员讲清真相证实法的综合报道。
4月21日，以欢庆为主题的荷兰第60届花车游行盛大举行，由欧洲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在法轮大法好的乐声引导下，整个游行40辆花车徐徐行进。这一次参加游行的法轮功队伍分成三部分，天国乐团、仙女舞和腰鼓队，他们的音乐、舞蹈和鼓声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
4月22日，美国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绿色地球节庆祝活动，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并通过当地的 ABC 电视台现场直播，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信息传播到整个圣地亚哥。
为了让更多的乌克兰民众能了解到法轮大法真相，以及中共对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几乎每周末都在乌克兰的各大小城市举行讲真相活动。4月21日的一战是乌克兰东部的一个小城北多涅斯克市，学员们把大法福音带给这里善良的人们，很多人了解真相后迫不及待地表示要学功。
法国 PCM 泵业公司中国及北亚区总经理、法轮功修炼者马健于2月28日在北京工作单位遭到十几名警察殴打绑架。法国社会党总统竞选人塞格兰纳·罗亚尔女士4月16日回信给法轮大法协会主席，表示同情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的遭遇，并保证做出更大的努力，让中国尊重人权。
梁文坚和林志勇夫妇及其他6位法轮功学员今年2月在梁文坚位于广州的家中被警察非法抓捕、非法劳教。目前英国政要、人权团体以及媒体已经参与到营救梁文坚的行动中。诺丁汉晚报用半个版面登载了一篇关于当地居民梁珍妮的妹妹梁文坚在中国因坚持信仰而再次遭到中共当局抓捕和劳教的故事，呼吁英国人伸出援手解救梁文坚。文章还报道了当地议员阿兰·辛普森在最近几周内两次致信英国外长，请求他帮助文坚，并强烈抗议中共如此无理抓人。欧洲议员罗杰·拿普曼4月11日在呼吁释放梁文坚的请愿书上签了名。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纯正一丝一念，更好的救度众生，放下追求幸福生活的根本执着，不要用人的观念衡量师父的法，浅谈如何学法才能得到法，当地整体配合和做协调工作的点滴体会，回家的路近了，老年大法弟子在建家庭资料点的过程中提高，修机器在矛盾中找自己，破除后天观念讲真相，读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的醒思，想成为英雄的思想潜息，化之为力却也要聚之成形，坚定正念，否定邪恶在时间上的干扰。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文章，纯正一丝一念，更好的救度众生。以前在讲真相的时候，大脑会突然出现一片空白，结果讲不好。我悟到，这是党文化的因素在干扰我。自从看了酒瓶之后，我感到自己提高很快，就在一丝一念中修，对法理有新的认识，也能理性地表达出来。在正法的最后阶段，看到还有同修被抓被迫害，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修炼体会。从修炼一开始，当有不好的思想在大脑中缠生，而主意识没有意识到，任有这个思想继续的时候，那么身体的某个部位，头、手或者是脚，就会不小心碰一下，在痛的同时会意识到刚才的思想反应是不对的，是不符合真善忍的。我悟到这是师父的慈悲点悟，所以我不能把这些看成是偶然的。有一次我孙子生病住进急诊室，当时我的心十分痛苦，进而想到孙子的工作、没房子安家等等问题，不由感到剜心的痛，眼泪都掉下来了。在痛苦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是修炼人，怎么还这样？这不就是放不下情吗？是啊，修炼人呢，修炼人的心态应该是慈悲祥和的，不管外界因素如何，都应该保持修炼人的心态。情是常人中的，我们是修炼人，怎么能被情所带动呢？那个情不就是人心吗？那不是真正的自己。师父说，您走好正法的这条路，修炼中你能够创过您自己的舒服，能够放下您的执着，能够在正念中救度众生，你能够正念对待您所面临的一切，这就是威德。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对于自己的舒服，我悟到就是存在于自己的人的思想干扰与人的执着心，包括自私心、利益心、妒忌心、怕心、顾虑心、显示心、欢喜心、懒、安逸，还有常人的情等等，甚至着急也是要去的一种执着心，只要发现一个就去一个，那千百年来形成的思想与观念就在一点点的被清除，主意识会逐渐逐渐的强大起来，就能够分清什么是正念，什么是人心， 而且这个法中的正念会越来越强。我有感于正念强的同修在救度众生、讲真相时洒脱，在面对邪恶时的正念正行。我知道这是在修去了人的自私、怕心、顾虑心、欢喜心、显示心各种人心后而达到的神的境界。人心会干扰正念，人心是邪恶迫害的理由和借口。当然，我们不承认旧世里的安排，也不承认它的存在，但修去人心是我们在修炼路上的必修课。如果碰到顽固的人心，那真是像师父说的剜心透骨的去执着。美国首都法会讲法，真正修炼得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个心性标准去要求的，得真正的去提高自己的心性，那才是真正的修炼。你光去练那些动作，心性提高不上来，没有强大的能量加持一切，谈不上修炼。转法轮，当心性提高上来了，在做三件事的时候，就不会抱着人的做事心去做了，那是慈悲，真正的要救度众生的慈悲心。讲真相的时候，我们讲出的话是带有能量的，是纯正的慈悲的，能直接打入他们的生命深处，救度他与他对应的宇宙众生。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要打破间隔，形成一个整体，就像那个脉，百脉连成一片。我悟到这个间隔就是人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美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追求幸福生活的根本执着。我一直有个幸福的大家庭，自修炼后，自己觉得对情已经看得很淡。然而由于邪恶迫害，去年我被迫与家人分离，独自一人留在了海外。这段时间里，时常冒出的孤苦的感觉让我意识到，其实我一直还有对幸福生活的执着，只是不会像常人那样强烈。以前又一直拥有，所以一直没有察觉。但现在，当完全失去的时候就冒出来了。平时很忙的时候，什么也顾不上想，可只要稍微闲下来一会儿，就有这样的想法冒出来。唉，丈夫、孩子、父母，哪怕有一个在身边也好，可偏偏一样也不能满足。尤其看到其他同修一家人在一起团聚的样子，心里就更发酸了。一次家里发过来几张女儿的照片，女儿稚嫩的小脸可爱极了，但眼睛却露出一种哀怨的神情，完全没有几岁的孩子应该有的无忧无虑。我的心一下子痛起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跑到师父的法相前跪下，对师父说：师父，我实在受不了了，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刚准备放声大哭，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忙站起来去开门，是一位同修阿姨来拿报纸。但阿姨拿了报纸，并未马上离开，又聊了一会儿才走。关上门，我想还要不要接着哭呢，顿觉自己无聊，明白是师父安排阿姨来，不让我沉浸到情中不能自拔。我知道情是邪恶的一种干扰方式，但它之所以能干扰得了我，还是因为我有放不下的根本执着。 我的脑中闪出师父在《走向圆满》中的话。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人在世间带着这些心向往着美好的追求与愿望没有错，但是作为修炼的人当然不行。法理上虽然明白了，但放不下的情却让我这一关过得拖泥带水。直到最近又遇到一个来自同修的心性考验，才使我如梦初醒。对人间温情的渴望，使我无意当中早已拿同修之情作为了唯一的感情寄托。所以来自同修的伤害，真使我的心剜心透骨的痛。但我也知道，其实能被伤害的都是人心。罗汉不是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嘛。当日的周末，纽约的亲戚执意让我陪他参加一个家庭聚会，我碍于情面陪他前往，才发现是一个基督教的聚会。聚会中那些人对我百般关怀呵护，想让我感受他们的快乐和祥和，加入他们。我哭笑不得，这时我意识到原来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还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否则旧势力也不会使出这一招来，想利用同修的态度来动摇我对大法的正信。我想，我绝不能再放任自己这一根本执着了，这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必须要去掉它，否则怎么能走好，走正这最后的路呢？通过学法，我越来越明确，大法的修炼就是在这人类社会的现实中放下所有人的向往和执着，彻底从内在提高自己，真正的改变自己，理性的无条件的同化大法，而不是靠逃避现实外在环境的改变，或者时间到了，或者做了什么事而就能达到目的的。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让我能够意识到并去掉一个一个修炼中的包袱，真正纯净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大法弟子的体会，不要用人的观念衡量师父的法。因为我们在常人中修炼，身体从微观到宏观都有生生世世形成的各种观念，掩盖了我们的本性，也就支配了我们的一切。从吃穿住行到对世界、对时间、对空间、物质等等，都有在人中形成的观念。因为师尊给我们去这些东西是分层去的，随着我们不断修正自己，就在不断的去这些东西。现在虽然修炼了大法，觉悟了这层法理，但这些东西附着在我们的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如果在正念上稍一松懈，仍会被它左右。就像师尊讲的，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转法轮。最近师尊的许多新经文都提到了最后这个词，目的是激励和警醒我们做得更好。可我发现许多学员现在说话也爱带上最后这个词，一说就是都到了最后还怎么怎么样，好像一切都无所谓了，可以放松放松自己了。有的学员说都到了最后了，还有什么可怕？听不进学员的劝阻，一意孤行，显示心，正是自己的心被放大，不注意安全，做事不理智，给自己造成损失，还连累其他同修。也有人说，都到了最后了，也不用存钱了，有钱全部做资料，造成家庭矛盾。我觉得我们不能用人的观念去理解师父所说的这个最后。也许师父这样说本身就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我们人的观念理解最后这个词的含义，也许就是几天、几个月、几年，可这些时间在神的眼里却只是一瞬间。 那我们又怎能用人的观念去衡量师父讲的这个最后呢？过去和尚的修炼，终其一生谨小慎微，不敢有一点的懈怠，而我们修了有十几年，心就开始浮躁起来，这样对吗？师尊说过，我说在末法时期，我们法轮大法的学员心性比和尚还要高，法轮大法一解，那我们自问心性达到了师尊的要求了吗？那些浪费做资料的钱，与同修争斗的心，是否潜意识中也有执着于最后而放松自己的原因呢？人的观念中有希望就会有失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那么我们在修炼中越执着某个结果时，就越容易被这个结果所带动。当达不到这个结果时，就会正念减弱，人心泛起，信师信法上做不好，从而使自己沉沦下去。个人所悟，我们就踏踏实实的做我们自己该做的，放下一切心，就踏踏实实的做师父交给我们的三件事，不问付出，不执着结果，一切尽在其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雨莲的体会，如何学法才能得到法。个人体悟，学法确实心要静，因为大法要用真心才能得到，大法要用实修才能得到。要明白，我们学法是为了修自己而学法，为了提高心性和层次而学法。有时师父讲法只举一两个例子，就包括了高深的法理在里面。法理是广义的，你站在哪个层次上去悟，都可以悟出你要明白的东西来，但一定要站在法上去悟，站在人的角度去悟，就会悟偏。大法是圆融的，我发现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人，不会带着执着去找自己想要的，也不会追求人家已有了的状态。有的人听人家说大法里面有内涵，读书时就用心去找，结果没找到就开始灰心，甚至不太相信法中讲的是真的。同修啊，你可知道大法的内涵确实深不可测，但是修炼人是在不断的学法，不断的提高心性和层次而体悟出来的，不是找出来的。你如果心性和层次提高上来了，就会明白高一层的法理，你对法的认识就不同了，你就不会等师父来要求你学法了，你自己会主动抽出一切时间去学法，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大法的珍贵。说到怕心，我想可能人人都有，特别是1999年720以后突如其来的铺天盖地的镇压法轮功，又是抓人，又是劳教，又是判刑，又是进行酷刑折磨，甚至于迫害致死。说谁没有怕心好像有些不实在，你就是不怕，那还有家人的阻挡，因为都是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了，在人们心目中装的就是政治是无情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叫不练了就不练了。我家里也是阻挡的厉害的，由于我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而走过来了。我是1999年425得法的，当时我只有一本转法轮，我就认为转法轮不是一般的一本书，其中没有一句不好的话，怎么会不让练呢？是不是上面有人搞错了？停了两个月，深思熟虑后，我想我应该坚定不移地按照《转法轮》这本书上讲的去修，看谁能把我怎么样。后来接触了同修，看到了师父正法时期的新经文和明慧网的文章，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同时还知道了425有上万的同修去请愿，认真的学法，才明白了什么是走出来正实法。随即我们就在本地区开始贴真相，不久我们悟到应该上北京去正实大法，同样遭受了被打被关，但六天时间就放了我回家，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坦坦荡荡来正实法的。回来后又抓紧学法，不断地明白法理，做真相，正念正行很顺手，因为我认为我讲真相没有错。我这里用好坏出自一念讲一个同修的故事。几年前有几个同修去做真相，坐着坐着突然有一电筒在闪动，一看发现是夜间巡逻队，心生一念，
该不会看到我们刚才发放的真相资料吧？就这一想，巡逻队就有人发现了资料。龙修又一想，我到厕所里去，该不会找到厕所里来吧？他刚往厕所里去，巡逻队就有人找到厕所里来了。这是后来他被放出来以后讲给大家听的。同修的这个教训使我更加明白了师父讲的好坏出自一念的法理。我们地区正办洗脑班，我和同修讲，法中讲到有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那我们就发正念解体这个邪恶的洗脑班。大家通过发正念，那个洗脑班没办成。当然要能总结经验教训，那也是成熟的开端。我们做真相，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去，由同修引路，或是自己的亲戚在某地，或是去同修的老家，大家一起约好都去，哪怕是忙了一个通宵，大家都是乐呵呵的。就这样长期做，长期坚持学法，不断的在法理上升华，就会越来越清醒理智。当我每次读转法轮第七讲，释迦牟尼要洗澡，而他的弟子去打扫浴缸这一段法时，悟道师父在这一段法中连续讲了几个修炼要堂堂正正，我们修正法就应该堂堂正正，邪恶在我的眼中就成了虫子蚂蚁，谁干扰我住施正法救度众生，我就清除他。我不管走到哪里都发正念，清除我所到之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所有世人头脑中对大法不好的思想，清除所有世人思想中被邪恶谎言的毒害，把师父的慈悲传给他的元神，把我的大法弟子的慈悲留给他，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长期的这样发正念就形成了记一样，不会忘记。做真相的时候更是正念不断，正念随身。世人还离我很远时，我就给他清理了，路过我身边时都是善的表现走过去，哪怕是白色包装袋装的真相资料，在他的眼皮下面正念下个照，要他看不到他就看不到。我不分什么敏感日，有资料就去做。这几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们都是安全返回。由于我在城市农村做过真相，全面的掌握情况，知道了城市有城市的难度，农村有农村的难度。农村有些地方各家各户住得很散，很多人家都还养着狗，有的还不止一只，你就是不怕狗咬，惊动了人也怕他们会出来看到你。城市虽然房子住得很集中，不需要东奔西找，但是有保安有摄像头，但那都是管小偷的，但是给大法弟子做真相带来了难度。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只有正念正行，走神的路。师父告诉我们，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红银二。时时刻刻我都是带着这些法理伴随着我做救度众生的事，有难度时我就用法中的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完成历史赋予我的使命。师父讲的随意所用这个法理，我做真相也随意所用，想怎么用来救人就怎么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常人对大法干坏事都是被邪恶操控的，那我们一个修正法的修炼者就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抑制他的魔性，那不也可以吗？既救度了世人，又不让世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最近我就到有摄像头的地方去做真相，正念正行，有的什么东西对我这个顶天独尊的神不起作用，只能管常人。我一边放，马上就有营业员拿着看，直到我把菜挑好要他去上秤，他都还看几眼才放下。世人确实渴望了解真相，因为他明白的一面是清楚的。大法弟子要堂堂正正地走出来救度众生，会救更多人，世人明白更快。一个是他们会认识到，对法轮功打压得这么狠，这么长时间，法轮功的人照样还在练呀，这个功肯定是很好的。这几年发放的真相资料也不少了，肯定会有人想问大家，你们资料上写的被迫害死的，还有活摘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这光天化日之下，共产党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但是中共恶党确确实实这样做了，那我们就必须得对不明真相的世人讲清真相。下面我们共同重温师父讲的这段法。 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选自去掉最后的执着。所以我在法中才认识到，修好自己才能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我后来长期背师父的经文，正念制止行恶，加上大胆的出去做，达到了做真相时不惊不怕。因为修炼人最终也要达到师父的这个要求才行。师父告诉我们，我要的是堂堂正正修炼的弟子，金刚不破的伟大的神。选自排除干扰。只要我们认真学法，站在法上去认识法，把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摆进修炼中，会提高得很快的。其实人神的区别就在一念之间。你老是把你当人看，那你就还在人的那个位置上。你在法上升华上来，要把自己当作神，那你就是神。当然你就会按照神的要求做。修炼是严肃的，只能精进，不能放松。如果我们在法上提高了认识，你就会明白大法是师父传给我们的宇宙的大法。从法理上来看，只要师父一挥手，什么邪恶、什么不正的东西还能存在吗？师父慈悲每一个生命，师父珍惜每一个生命，让每一个生命都有机会选择自己的未来，给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建立威德的机会，给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修炼的时间。我们大陆大法弟子要抓紧在法理上升华，早日停止这场迫害。现在我们大法弟子要说了算，我们认识到了邪恶就自灭，就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听师父的话，不信良知换不回。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如莲在整体配合和做协调工作方面的体会。一、唤醒昔日同修，使当地形成整体。我看到明慧周刊上很多交流文章要我们唤醒昔日同修，不但自己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还要带好周围的同修。我知道这是大法弟子的慈悲，唤醒一个大法弟子撑起一片天，其对应的宇宙天体的众生就会得以救度，而且还会救度更多的众生，将有多少生命被救度啊。师父说，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转法轮。当我有了这个愿望，想联系我是城乡同修时，师父就安排我碰到很多层相识和不相识的同修。有一次，我在桥头等一位同修商量第二天开法会的事，我想我不能耽误时间，我得讲真相。正好旁边一位卖货的大姨，我便和她讲真相。这位大姨抓住我的手说，咱们是同修啊，正好第二天开法会，是此同修原单位的同修家，并请他也参加了。我那几天正想着，这次法会要能找到原辅导站同修一同参加就好了。正在这时，这位同修骑着三轮车就过来了。我当时激动地抓住车把说，这是师父的安排。同修连连点头。后来通过卖货的同修和城西两个乡镇同修联系上了，通过我们整体的努力，我市大部分市区及乡镇已形成整体，营救同修、揭露当地邪恶、酒瓶的运作等都能整体配合上。二、整体配合营救同修。有一次城西两名同修被绑架，第二天早晨当地同修就找到我们，协调人当时把两名同修被绑架的经过整理出来，送资料点同修及时上网曝光，并排版出营救两名同修的当地真相传单。这时协调人立即用公用电话通知各片同修整体配合发正念。大批真相资料出来后，当天下午及时送到各片协调人手中，当晚真相就有贴出去的。同修以亲属的身份要人， 由于同修整体配合，时间抓得比较紧，措施得当，两名同修三天之内全部获释。有一次，两名同修在运送大量真相资料的过程中被绑架，这件事当地相关部门非常重视。由于两同修家庭情况比较特殊，不能配合要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过切磋决定要走出我地区自己的路，以同修的身份直接要人。同修们先后六次去公安局、国保大队和看守所要人，多时七八人，少时三四人，其余同修近距离发正念。正逢所谓敏感日，过程中有同修被绑架，由于同修正念强，整体能及时配合上，有的三天，有的半小时全部获释。同修哪怕知道一点线索，也要及时上网曝光，当地真相大量粘贴散发。明慧同修及时配合出当地揭露邪恶的真相资料，两名同修绝食抗议，不配合邪恶。由于国内外同修整体配合，一个月左右时间同修获释。三、整体配合揭露当地邪恶。06年7月，明慧网再次回顾写于03年11月15日的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有师父评语：通过和其他市县同修切磋，意识到这是当前我们要做的。协调人开始找到城里和各单位有写作能力的同修，把各单位和城里同修被迫害经历整理出来，先后又有三名同修配合，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去整理，特别是农村同修，那种单纯朴实真是令人感动。有的说，师父让做的我们一定要做。也出现了一小部分同修由于顾虑和怕心不敢揭露，经过同修整体配合，一个多月的时间，三分之二以上的同修被迫害、被勒索钱财、劳教、判刑的经历就整理出来了，100多万的罚款数额上网曝光，并将国保大队、洗脑班、各乡镇单位罚款数额单独整理，制成当地真相资料。各片同修分别把真相资料寄向政府、公检法司、乡镇和单位等各个部门，对当地邪恶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城南三名同修曾被当地派出所每人勒索600元，结果三天内就退回了。后来同修被勒索钱财的现象就比较少了。四、营救劳教所和监狱的同修。06年8月，周刊连续登载结束劳教所和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我们悟到要营救劳教所、监狱的同修了。当时我们各片同修分别和当地被关押同修家属交流，鼓励他们和我们配合营救同修。有的同修家属态度蛮横，置之不理，通过我们讲清真相，正念清除干扰因素，结果所有的同修家属都出面要人，并和同修配合营救，有的还退了党。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也震慑了邪恶，最后邪恶还是退步了。在一次大的营救过程中，有同修被绑架，后来师父彻底解体邪恶的经文曝光后才解开疑团。通过当地整体配合营救同修，揭露当地邪恶，使当地同修更加成熟起来，使不精进的同修精进起来，带动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走出来，使同修家属更加支持和理解我们，使很多正实法的项目逐步落实，真正体验到了整体配合的力量。很多同修意识到，在新的一年里，要发挥我们整体的力量，起诉、控告、追找邪恶，真正起到震慑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一年多以来，当地再没有同修被劳教判刑的现象出现。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我们当地整体会更加圆融，逐步完善，坚不可摧，邪恶的解体指日可待。